生命记第一章，但以理书第二章，生命记第一章，但以理书第二章，题目是信靠神，同心求，专心跟神全能。信靠神，同心求，专心跟神全能。今天两边的中心，生命记第一章教导我们的就是怎么 得到神应许的美地，要专心，要信靠，专心信靠，你能够得到美地，像迦勒一样。那这个悖逆，又是小信，又是不信，结果就得不到，通通倒闭旷野。所以这一章告诉我们，你怎么得到美地。当然了，生命记第一章到第四章是神的可能摩西回忆过去的历史，但这一个回忆就是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和警戒。看看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的对待神应许的美地，为什么60万壮丁只有2个人进迦南，等于重新的来讲这件事，来提醒以色列人。所以今天我们开始生命记，生命记这一卷书可以说是神的儿女得胜一切的诱惑逼迫得地守地的一个法宝，是神的仆人摩西临终之前向神的百姓的三令五申，也是特别面对的新生的一代。因为以前的一代已经都倒闭旷野，第一代已经都倒闭，现在第二代马上要进迦南，所以对他们来讲重申神的命令，神一切的律例典章，那非常非常的重要。你只有听命守住主的诫命才能够得地，只有真的听命才能够不但得地而且能够守地，能够守住神的给的产业。所以这一章我看最要紧的就是要信靠，信靠，专心的信靠，那一定能得到美地。那边在以理书第二章讲到尼布甲尼撒王，他是巴比伦的一个王，是外邦帝国的一个王，神尚且能够把神的奥秘关于这一个梦是指着外邦帝国的这个外邦日期外邦的历史，当然也是神勇士计划的一部分，竟然向尼布甲尼撒显明叫他做梦。但是他什么态度？他对神所给他的梦什么态度？他根本不寻求，去依靠术士，结果一无所得。最后呢，就是借着但以理显明神的奥秘。所以这章让我们看到，就是主要是看见但以理，但以理怎么能够得到奥秘？因为他专心信靠神。所以今天两边相对，就是不信与确信。我们到底信不信？不信与确信，你不信什么都得不到，既得不到美地，也得不到奥秘，像尼布甲尼撒一样白做梦，做一场梦等于空。但是这个奥秘却是像但以理显明，但以理敬畏神，他爱神，他听神的命令，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了，主说这人是爱我的，不但爱是爱德，主说我也要爱他，并且呢要向他显现，所以神向但以理显现。所以今天两章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得美地，那边怎么样得奥秘，一面是专靠神，一面是求靠人，这就两种选择。我们遇见一件事情，不管大事小事，尤其是关系到神的奥秘、神的启示的允许，我们应该到什么态度？你只有专心信靠，一定得到，专靠神，专靠神。但是呢，人常常是这样，不靠神，靠自己，靠人，靠环境，结果都是失败。所以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也有许多的失败，就是因为没有专靠神。所以从今天起，求主给我们真的确实的相信他的允许都要实现，只要我们专心的来靠他，必定得到，必定能够得到。我们要一直跟主到底。另外关系到但以理所解释的这个梦，就是尼布甲尼撒所做的那个梦，整个这个梦的过程就是从尽头一直到什么半铁半泥的那个十个脚趾头，它是指着外邦人的历史时期，外邦人的历史时期就是外邦帝国的这个几个阶段，一共是4个时期，从尽头一直到铁锤已经都应验。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在但以理的时代还没有应验，现在都应验，从巴比伦帝国一直到马代波斯，到希腊帝国，到罗马帝国，都应验，只是最后 脚趾头，就是半铁半泥的十个脚趾头还没有应验，是指的新兴的罗马帝国，指现在的地中海的四周围这些国家，也逐步的在应验。最后就给我们看到那个非人手所凿的石头要打在这个什么这个半铁半泥的脚趾头上，整个的大丁像就粉碎，好像河场上的糠皮被风吹散。接着呢，这一块石头就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就是世上的国就成为我主，就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也。所以这个大丁像也关系到基督的再来，所以我们不能不知道。但是我们今天为了两张道，所以不能详细的，只能我们自己在诸卷查经的时候要详细的看这一个奥秘，要认真的要查考，要明白这个奥秘，对我们等候主来也非常非常要紧，对我们相信主的预言亲眼看到这些预言是怎么样应验和实现。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一个，今天基本是一节对一节，因为三段十五节对十六节，所以每一段呢只有一节是两节对一节。所以现在我们先看第一段一到十八，那边就一到十九，第一段比较短，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第一段的题目是尊主话向前行，求靠人无所得。尊主话向前行，是凝聚的美丽，我们要尊他的话，你就能够向前行。求靠人，你靠人无所得，什么也得不到。我们现在看申命记第一章，从一到十八，一到五是讲到本章圣经，也可以说本卷圣经。本卷就是摩西讲申命记的时间和地点，可以说是本卷书的背景。一到五，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书书对面的亚拉巴，就是巴兰、陀夫、拉班、哈吉路、比撒哈中间，实际也就是摩崖的平原，就是最后一段。摩西在什么地方向以色列百姓讲述整本的申命记是在什么地方？就是在摩崖的平原，约旦河东的旷野，就是这个摩崖平原。不过他讲的更详细一点，这些地点都在摩崖的境内，包括巴兰、陀夫、拉班、哈吉路等等这些地方。按照地理来讲，它都在摩崖的境内，所以摩崖平原最后一站，像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所以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要好好的听。今天对你我来讲，实在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这个整本的申命记是神的仆人摩西，年老的摩西临终之前，你想想多么重要，像全以色列家所说的话，所传的神的命令。从何烈山经过基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这个是指的何烈山就是西乃山，就是他们从出埃及到西乃山，我们这个一共是一年零一个月多一点。因为民数记第十章12节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是出了埃及以后第二年的二月十日他们起行，2月20日起行，也就是在西乃山待了一年多，是为了建造会幕，得到神所颁布的律例典章，建造会幕。当建造会幕完了以后，就从何烈山，也就是西乃山开始起行。这一段路程仅仅11天，到了哪里？到了加底斯巴尼亚。加底斯巴尼亚，我们知道，从何烈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按照圣经，就是民数记第10章到13章，所以只有11天路程。因为第十章他们起行，到13章就是加底斯巴尼亚，摩西打发探子让他们去探地，结果探回来以后怎么样？10个恶探子报恶信，以致引起全会众发怨言，发争闹，不敢过河得地，看环境平原线。所以接着从加底斯巴尼亚到加底斯巴尼亚一共多少年？38年。所以38年加11天，还在加上在西乃山那一段的过程，那一段过程是多少？出埃及到西乃山是1年多，加在一起差不多40年了，40年之久。 一个很短的日子就可以进迦南。我们算一下，如果从出埃及到进迦南差不多不到两年，绝对可以进去。这里还有经过在西乃山有一年多建造会幕，你看人的旨意是不到两年就进迦南，但是闹了一个绕了一个40年之久。所以底下一点第三点，出埃及第40年，所以并不是说40年就等于11天，这个不对。因为11天是指着他们怎么样出发，从西乃山出发到哪里，到加底斯巴尼亚是11天，是11天，是吧？可惜这个到了加底斯巴尼亚里他们没有进迦南，为啥不进？这个退回第一退38年，在前后加在一起，所以第40年11月初1日，摩西照着神的吩咐对他们说了：“你们该得地啦，你们该得地了。”对他们吩咐，都小于他们。那时他们已经击杀了，就在约旦河中了。摩西现在对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已经击杀了河中的两个王。这次又重复一下，就是讲过去追溯过去的事情。击杀了两个王，一个就是亚摩利王西宏，一个是巴沙摩厄。第五天，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地讲律法，说，所以一节到五节就这件第一件事的背景，时间地点，告诉你什么时候。在哪里讲话，讲的是什么，整本书就是神的律法，所以神的话就是他的律法。因为律法全被能够苏醒人心，我的律法就是烈火的律法，是神百姓的产业，就是今天你我的最宝贵的产业。所以摩西对他们讲话，也第六节开始，六到八还是叙述过去，是讲到神吩咐他们离开西乃山向前得地。记得摩西告诉他们，你们应该离开西乃山，这当然是过去的事情，就是民数记第10章，你们该得地了，不能老绕在西乃山。所以一会儿我们的神在何烈山，就是西乃山，小于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你不能老停在一个地方，住的日子够了，在西乃山就要建立会幕，得到神的律例典章，造就自己心中有会幕，里面的灵性建造起来，底下要起行转，这个字最要紧，起行要起来，转到哪里？不是转回埃及，乃是转到应许的迦南美地。这底下这一大堆话就是应许的迦南美地，你要转到哪里去？我们常常转转错了，转弯都转错了，你要转到亚玛利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就是亚拉巴山地、高原、南地、沿海一带，迦南人的地，并黎巴嫩山，又到伯拉大河，就北到伯拉大河，你要到哪里去？你要得那个地，你要转，是我们的灵性要转。一个住山的日子够了，我们必须要在山上受造就，像摩西要上山顶，要得到律法，要明白会幕的样式。要得到会幕的样式，要见到其心中的会幕，但是你不能老停在这个地方，所以神把我们带到山上来，让我们被建造，被建造。你明白了神的样式，神的心意，你明白了侍奉的意义，接着你要什么？你要起行，要起行。所以第七节就起行，起行要转到迎娶的迦南美地。所以第八节，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所以这就是神的迎娶。你经过西乃山，你就应该去得地，可惜他们没有照主的吩咐去做，像我们也是这样，20几岁就清楚托付要得地，到现在弄了个60、70岁还没有完全得地，这不是神命令的意思，因为心中的悖逆啊。所以就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地，这就是神的心意。全地的灵魂现在人性的像果子都熟透了，全地的灵魂摆在你面前，了不起得地，就是一话像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允许赐给他们后裔为业之地。这说明虽然人有悖逆，神的允许是不改变的。现在回顾40年以后，摩西还讲这个话，为什么？因为摩西讲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进去得地啊，还没进去呢，是不是还没进去呢？在约旦河边了，这个正是要得地了，马上要得地了，绕够了，不是在西乃山绕，我们在加底斯巴尼亚绕了一个兜了一个大圈，实在都绕够了，要进去得地，向前向前，要起行，地都摆在你面前。 底下第九节到十八节，这是一段插入，这一段也是回忆，这一段我们必须联系出埃及十八章。为什么？要在西乃山的时候，摩西的岳父来看他，把摩西的妻子儿子都带来，可见呢，摩西以后也把妻子儿子又送回去，送回娘家去了。以后呢，摩西的岳父把他们都带来，在这一段里，出埃及十八章给我们看了什么？耶特罗的主意是人的主意，摩西没有求问，就怎么样，就完全的、全盘的接受了耶特罗的主意。什么主意啊？选呐、啊，选举。注重的是人的办法选举，哎呀，你独自担当不了。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就这一段，所以摩西就听了这话，人都以为妙，上帝并不以为妙，因为神给他的，给摩西的同工，我们根据民数记十一章，摩西这个苦说，神给摩西的同工是七十个长老，是神的灵把摩西的灵放给七十个长老，那真正被灵所高，那是摩西的同工，而并不是这里的二百五十个首领。虽然没有提二百五十个首领，但是我们知道民数记十六章这个可拉叛党当中，就是这些被选举的首领，就指着这些人选出来的人的办法。人力你做审判官，你不一定是审判官，要神能力。而且摩西为什么独自担当不了？神给摩西的恩赐，神给摩西最高领袖的这个资格是神给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讲了，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在于神，不是在于人。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九节，那是我对你们说，管理你们的重任，我独自担当不起。摩西啊，摩西也有软弱，摩西可能听了耶稣的话，是啊，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哎呀，你一个人担当不了，好体贴啊，好担当。他看人的话就会改变神的样子，至少摩西没有求问神，这么重大的事情让你选举人，让你立审判官，上帝有没有这么说啊？上帝根本没有这么讲。所以这个提醒我们，神工作不能改变样子，不能听人的话，我独自担当不了。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多起的，看哪，你们今日像天上金那样多，我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加多千倍，照他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们。当然以色列一定会越来越多，因为是什么？因为是实现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这个应许一定会实现的。但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比你们的增速，我独自一人怎能担当得起呢？结果遇到了同工，倒不是同工来的，造什么来炸他、刺他、来反对他，最后叛逆，就这帮人。所以你立的越多，结果呢越害你，我担当不起。你们要按照各自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这也是跟这个出埃及十八章完全一样，就选举出来的。摩西一听耶稣的主意很好啊，再说是岳父，怎么能不听啊？长辈的话更得听。他有经历，他是什么祭司？他是外邦祭司，是米甸的祭司，是拜外邦神的，你怎么能听他的话呢？所以人以为美，神不见得以为美，神不以为美。后来就选举了，我就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第十四节，你们回答我说，照你所说的行了，为妙。这句话就百姓也赞成，这个耶稣的主意人看很好，百姓也赞成，摩西也同意，上帝同意不同意根本没有问，也没有回答。我必将你们各自派首领，有智慧人为众人所认识，让你们知道，立他们为官长，千夫长、百夫长、五千夫长、十夫长，都好好都立起来了，各个阶层都立着官长。当时我就嘱咐你们，十六到十八就是对审判官的要求，这算是罪的，审判官应该是公义公平，但是审判官不是人立的。我们就在大卫的年间，我很清楚给我们看到，大卫是立为人做审判官。立为人有三种职责，一种在会幕里侍奉，在圣殿里，一种是做审判官，还一种就做专门做歌唱的。这个在大卫在历代上清清楚楚，大卫临终之前安排的，立为人应该做审判官。这个在摩西在申命记也讲到，申命记三十三章专门对立为人的要求。结果这里选各个支派都选出了一个当官的，要求是对的。所以十六节到十八节，当时我嘱咐你们的审判官说，你们听说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说，还是同居的外人争说，都要按公义判断，这个是应该的。既做审判官就要公义，可惜说是这么说，也没有真的公义呢。要公义还有怜悯，所以审判官不可以按人的外貌，听讼不可 封罪戒，那他求你就不听，你就不理他，那你就毫无怜悯。做审判官又有公义又有怜悯，那是神的心。不可气有三个不可，你看这里有三个不可。一个，不可看人的外貌，我们的主就不看人的外貌形式，只有基督是真正的审判审判官审判者，是行审判，不凭眼见，钻石非不凭耳闻，那必须被神的灵充满。所以以后在民数第十一章啊，因为这个事是发生在出埃及十八章了，现在是叙述。民数第十一章，摩西最苦涩，神给他立长老，个个被神的灵充满，都开口说预言，神的灵分给他们，那是真的。这个怎么样？你没有神的灵，你不会公义公平的。以赛亚书第十一章就告诉我们，因为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使我有智慧的、聪明的、谋略的能力。敬了耶和华灵，底下就行审判，不凭眼见，钻石非不凭耳闻。这里三个不可。对呀，不要看人外貌，不要分贵贱，不要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这句话什么意思？你就敬畏神，你吃透了主的话语，你跟着谦卑，完全依靠他，照他的话，那这个审判是对的，是属乎神，不是属乎人。若有难断的案件可以呈到我这里，我就判断。啊，摩西当然这样就轻省的多了，难断的我来判断。其实是摩西判断吗？还得靠神，因为一切难断的案件只有神能够判断，摩西也不能做主。比方说希罗非哈无女儿这个案件就难断，所以摩西在当时的时候就是尊重神了，尊重神就对了。为什么？这个女孩子从来没有得产业，他们今天这么大胆跑来求产业，我敢随便做主吗？一切的案件都是出乎神，要靠神。那时我将你们所当行的事都吩咐你们了。吩咐是一件事，这些官长有没有遵行啊？根本没有遵行，暗中联络，跟着可拉就连起来了叛逆。后来250人怎么死的？怎么死的？天上降火把他们都烧死的，你叛逆的一个结果。哎呀，非常痛心。所以这是我们的教训，审判属乎神，要靠神。摩西不是独自担当，乃是神给他恩典，给他力量。他这一靠人倒糟糕了，结果这帮人就反对他。好，我们现在对到这边来，请看一节到十九节，基本都是一节对一节，只是十五、十六是对十五节。我们现在看前三节，三节对三节，三一礼书第二章一到三，两边的背景是什么呢？那面是得地之前有神的话领导，这边是什么呢？这边是泥王啊，泥王就尼布甲尼撒王啊，泥王是做王之后，做王之后神的梦领导。所以第一点说，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就是做王以后了，他就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实在是出乎神，所以他不可能懂，心里烦乱不能睡觉。为什么烦乱不能睡觉呢？因为他不懂。你不懂你问呢也不问，祷告嘛大概根本也不祷告，也不祷告也不寻求，这个梦就使他烦乱不安，烦乱不安。所以那两边相对，我们或者先把这第三节看完，第二节烦乱不安怎么办呢？他就靠人了，靠他自己手底下好多的聪明智慧人，可以说是他的一个智囊。来吧来吧，王就吩咐人把术士用法术的经协助的家里的人都招来。你这些家里人是什么？就是一些观天象的，现在这叫什么呀？就是这个魔术啊，观天象会算命的，把他们都招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都来了，一个一个都来一大群，站在王面前。王就说了，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个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他第一个问，这到底是什么梦？就说明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梦。两边相对啊，我们看这三节圣经，一面是泥王，一面我们看看这面是什么呀？这面就整个的以色列在得地之前，有神的话先临到了摩西，借着摩西要传达给以色列百姓。所以圣经一开头就告诉我们，告诉你时间地点，神的仆人摩西在传神的话。所以今天得地之前最要紧的是什么？就是神的话。现在生命记也是在得地之前，不是摩押平原吗？得地之前最宝贵的是神的话。对他这个人，你王，你做王之后，你最要紧的神要给你一个梦， 提醒你，梦的提醒，梦的警告。这个梦啊，因为我特别关心他，他本人，他现在大金头不是，所以一面是神的话领导，一面是神的梦领导。底下我们接着看，那边讲的什么？以色列人绕圈绕了什么很长的时间，从何烈山到加底斯巴尼亚只有11天，但是40年出了埃及，第40年还没有得地呢，还没有进去呢。说明以色列人因为不信绕圈旷野，本来不到2年就可以进去，刚才我们已经算过了，结果绕了一个，一共是40年，第40年还没进去呢，这就是说明不信绕圈旷野。对着这边就是泥王，所以我们里面呢，为什么绕旷野？为什么进不了迦南？里面有个尼布甲尼撒王在里面，有一个老我说王在里面。这边是什么呀？不求，烦乱不安，得个梦等于白得，不求，不寻求，也不问神，也不找敬畏神的人，他怎么样？烦乱不安，这边是烦乱不安，那么就是灵性绕圈，旷野绕圈，一个是不信，一个是不求，这是两边相对。那边是单言得地，这40年之中你叫做单言得地，所以绕圈呢，对着这边就一无所知，白做梦了，做了半天梦不知道，所以他把人招来，一面是求助于邪术。那这点你的假面三王，我们常常会这样，遇见难处，哎呀，找人，靠人啊，这个人有办法，这个人有手腕啊，这个人能够什么呀？能够想出什么主意、什么点子来？你就求助于邪术。那边是什么呀？那边摩西说：“你们当听神的话，你们去当听神的话。”所以摩西传给他的话，把神的话传给他。所以摩西照着神吩咐以色列的话，小谕他们。那边第三节就是你要听神的话，我们常常因为不听神的话，所以就求助于人，求助于邪术，人的办法，靠某某人，靠专家，靠后台老板，靠总裁，就是不靠神。这就是一节到三节给我们看的以色列的时代，这个给我们看到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狂妄，他不知道谦卑求靠神。别再看4:5，那么也是4:5，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就对王说了，我们知道这帮术士啊，在王面前说了3回，就请王把梦告诉了，我们就一定能够解梦。结果呢，又什么用也没有，这些人也是什么，根本因为王也没把梦告诉他们，所以他们就说了：“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解梦，就可以讲解。”这几个人呢，他们又很有聪明，所以很什么呀？自以为我们没问题，你只要把梦说出来，我们一定解。实际上，哪怕是把梦说出来，你说他们能解吗？根本不能，因为这个梦出乎神，你们这充满了邪灵，才能解梦。是啊，可以解，可以讲解。王就回答了，大家看第5节，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你知道什么叫凌迟啊？碎尸万段。”他是来威胁来了，就碎尸万段，你们的房屋要成为粪堆，就到5节为止。这叫什么呀？这叫强权威胁。你们哪个敢？你们不给把梦给我讲解，我就害你们，我叫你碎尸万段，我叫你房子都要变成个粪堆。你看看这么吓唬人，你用吓唬威胁的办法就能够得到解决了，不是根本不能解决吗？你怎么吓唬这些人？倒是害怕了，害怕也解决不了。所以就人的办法，完全用人的办法，两边相对啊，4:5对他那边什么？那边就靠神击杀了2个王，特别讲了追溯啊过去，河东2个王怎么死的？靠神，神说你不要怕，我必定把亚摩利王、西宏、巴沙王都交在你手里。后来真的，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一举战胜2个王，靠神。对他这边就是靠人，虚晃自欺。又虚晃又自欺啊！你们那又解梦解梦啊，我呢还知道解梦，你们还得给我解。这叫靠人虚晃自欺，以为这个术士能够解决，解决什么呀？什么也解决不了，是吧？那边你靠神，2个大王都能够把它解决。还有第5节，那边叫忠心传讲律法，摩西 我去忠心的传讲为上，对着这个也可以对什么呀，也可以对这些个术士，也可以对这个您的假弥上王。这个术士是什么呀？术士是以为能够解怎么样，能够蛮有把握的来解梦，你不靠神你解什么梦啊？那边摩西是忠心的，他完全依靠神，他能够传讲律法。对着这么也可以对一个假弥撒谎，叫做轻忽神赐的梦，轻忽根本没有看中，轻忽。那边是摩西勉励坚固，摩西的话什么意思？所有的话都是勉励的话，坚固的话，你们要谨守，你们要遵循神的话，你们就能够得力。所以这句话就摩西传讲整本生命经的一句话，就是传讲，照神的吩咐来传讲。摩西这是忠心，忠心。对着这边，你看你的讲台上什么态度？他说不出来了，他就来怎么来吓唬人了，强权威胁。一面是勉励坚固，这是忠心的仆人。这边什么呀？好，你们如果不给我讲出来的话，我都要向你们碎尸万段，我就将你们的房子变成了粪堆，好厉害呀、啊！强权威胁，结果你也得不到什么。再看六七八，大家看六七八三点，你们若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那怎么样？我就要让你们得赠品、得赏赐，还有大尊荣，我什么都有，我样样给你们啊！又来悬赏，来怎么样？叫人给他解梦。自己呢根本不追求，我们以为这个尼布甲尼撒是谁呀、啊？就是我，就是我们这个老我，就是这样。老旧人不好好追求，不追求，就这个办法那个办法，这个想法那个想法都出来了。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那面是住山的日子够了，快快去得地吧。住山的日子够了，这边什么尊荣赏赐虚空。什么尊荣啊，赏赐这个王啊，什么好，这么一悬赏，大家这个都来去帮助解梦啊，你还是没有用的，虚空。世上的君王的一切尊荣赏赐是虚空，所以对着那边去，我们住山的日子够了，我们快去得地，不能有一点绕圈。两边相对，那边是不再单言，起行得地，也转向迦南地，不再单言，起行得地。对在这边什么呀？这边还是泥王，根本不寻求。这边是什么呀？仍不寻求悬赏解梦。你们大家都来呀，我把大尊荣给你们了，又是赠品，又是赏赐，那一大堆。所以我们今天不要虚空虚妄去听这个尼布甲尼撒的话，我们也听谁的话？听摩西的话。那么摩西说，你们现在要起行，不要再单言啊，你们要起行去得地。两边相对，一面是这些个术士以为可以为王解梦，只不过是以为。你看他怎么说呢？第二次对王说，请王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解梦。你看好有把握，实际不过是以为可以为王解梦。对着那边就是神的提醒，勉励得地。神的话句句都是可靠的，神的提醒勉励你要去得地，你如果真的这样去做，你就能够得到。这边是完全心虚惶惶啊，大王啊，你快说吧，你说了我们一定给你解。说第二遍，底下说第三遍也没有，也没有。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叫我们只看重神的允许，对着这边呢不看重怎么样虚晃的赠品，你不要看重这些大什么大礼物大尊荣，你不要看重这些，这些都不能给我们得到真正的美地。也可以这么对，那边是允许的美地，对着这边胜过什么呀一切的赠品。世上魔鬼常常答应给你好处啊，给你好处啊，全世界我都给你，一切荣华富贵我都给你，我们都不要看重。所以这边是一边是只看重神的允许，那对待那边就是不看重什么呀，不看重人间的尊荣，不看重啊，我们不要以为这个是什么好东西。这是第七点。第八点呢，那边是抓允许进去得地。对着这边这个王回答说什么，我只知道你们是故意吃言，因为你们知道我的梦已经忘记了，这叫无理回答。这个做王的呀，叫做无理回答。他怎么样？他不看重神恩，根本不看重。那没告诉你要抓住神允许的允 取进取得地。所以两杯相对，一个是梦，一个是地，我们都要得。梦就指着神的奥秘，你看后面一直讲奥秘奥秘奥秘，你不要轻看尼布甲尼撒的梦，这个梦是奥秘，是预言，我们大家要懂，要求，要渴。那边就是美地，美地我们要得到。这美地代表什么呀？神在基督里给我们一切的丰盛，一切的恩典，恩典和真理都从基督耶稣来的，我们都要得到。所以这边你无理回答，你根本不看重，无理回答。那边是要抓，抓什么？抓住神的允许进去得地。这就是六七八，我们现在看八九十，就先九十十一了，该现在第九节，你们若不将啊，梦告诉我，只有一个法在你们，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候时事改变。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因为我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这还是等于是再一次的仗势威胁这个王啊，无理到这个地步。我们老旧人就常常没有道理的，自己得不到梦还要吓唬人，还要发脾气，还要怎么怎么的讲一些虚空的话。那这个九节开始啊，对着那边就是摩西了，对摩西了。那边是靠己不能独单，神让你摩西靠自己了，你靠神就什么都能，靠自己他说我独自担当不了啊，你们的重担实在是把我压坏了，你靠己呀、啊，独自担当不了。对着现在这个王也是靠谁呀、啊？靠自己的势力，仗势力再一次的来什么呀威胁你。我们既不要仗自己什么势力，什么势力这么厉害啊，你更不要靠自己，你靠自己也独自担当不了。两边相对，那边靠神无所不能，可惜摩西啊接受了耶稣罗的主意，是的，靠神无所不能，这边不靠神无所得。你怎么说，说了半天你还是无所得，不靠神无所得，那么靠神无所不能。第十十一，加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说，世上没有，这是第三次了，你们知道吗？第十节是这些加勒底人第几次？第三次，第三次又说了，世上没有人能够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像术士或用法术的或加勒底问过这样的事，意思说前所未有，哪有这样问的，又不告诉我们梦，还叫我们解梦啊，这简直叫无理取闹。王所问的是甚难，你看，因为甚难就给我们看到了神所拣选的但以理，在他的里面有圣神的灵，就不难。人看甚难，是吧？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是的，这个奥秘，神国的奥秘，神旨意的奥秘，整本圣经的奥秘，谁能够懂啊？世上人，你用学问没有，没不能懂，有权有地位都没有用。这个说的对呀、啊，是不能。两杯相对，那我们看两杯相对啊，那么是神赐福人增多，这以色列人越来越多，像天上星一样，像海边沙一样，神赐福人增多。对着这面是神封闭，这些个术士你也别生难了，原因是因为神封闭，所以人徒劳。你说了第三次也没用，王也说不出梦来，你也解不出梦来，叫人徒劳。那么神赐福人增多，哇，人越来越多，人越多恩典越多。你摩西不要怕人多，哎呀我担当不了啊，日子如何力量如何，是你不是靠人呢、啊、靠神呢、啊、现在神封闭人徒劳，神给你封闭，你就是不懂，什么都不懂。两杯相对，这边所问甚难，这说对了，世上没有一个术士能够明白神的奥秘。你别说你神通广大，你怎么明白这个那个啊？所问甚难，对着那个就神无难事，神没有难的事。两杯相对，还有那面是神的允许，神定实现，对着这面就神的奥秘无人能解，没人能解。神的奥秘和神的允许相对，神的允许神自己实现，这边神的奥秘无人能解。再看十二十三两节，王大怒了，我们看一下，因此王心生生的大发烈怒。那世上的王就是这样，你不合我的意我就大发脾气，就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将士，他也不心疼了，是吧？本来这事是他左右的人、啊、他最依靠这些人、啊、所以人就是这样，他 此一时彼一时，他前一天他还可能抗你，后一天他就把你废掉，他把你灭绝，他就要灭绝嘛。那些命令发出，这是恶天上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因为但以理和他的同伴第一章不容易也升高了嘛，在王的左右也成了这事了，是恶天上，你看看多危险，这真是天经一法，这真是危机来到，这真是连但以理都要背上，你看魔鬼的诡计多厉害，是吧？但以理进王宫，在被掳的年代是神兴起来的，为神做见证，魔鬼就要把他也吞吃。但是呢，神有他美好的旨意，两边相对，那么是怎能独担重任？还是摩西的话，我一个人，我怎么能够独担这个重任呢？所以结果怎么？哎，叶陀罗的主意很好很好，是本当依靠神，他没有依靠神。对对对，怎能面对王怒？哪个人能面对王发怒？所以人不能自救，这是个哲士，再聪明他不能自救。对着那面就是摩西，等当靠神呐、啊，应当靠神。那面是什么？选举首领，后来选举了。这个选举这一章没有讲，实际就是创世纪十八章，选举首领就听了叶陀罗的主意了。选举首领留下后患，所以你人工啊就要留下后患。你什么时候你动一个人的指头改变什么样子，接着一定有后患，因为你顺情欲杀手，顺情欲杀手一定就败坏。所以这个教训太深刻了，对他这边就所有这事都要见杀，这边是都要见杀，那边是留下后患，是吧？你一个假弥撒王啊，一发怒所有这事都要杀。这到十三节，我们再看十四到十六，十四到十六那边是十四到十五啊，在这里就差一节了。十四到十五，这边十四到十六，王的护卫长雅略，雅略的意思如狮子，好厉害呀、啊！不管谁，王的命令，王令如山呐、啊，王令啊，这个出口啊，就怎么样，生死就在他手里，要杀杀大部分的这事。结果呢，但以理出来了，所以但以理平常隐藏自己，默默无闻。没有人看见他听见他，但是关键的时刻他怎么样挺身而出，但以理是神的见证人，紧急关头他叫做临危不惧，他不但不害怕，他怎么他就用婉言来回答。这个婉言呢，在原文的意思是非常谨慎又非常机警，他就回答了，他向王的会长雅略就说了，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他不这么着急吧？雅略就将情节告诉但以理，但以理随进去求王宽限，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你看但以理平常啊显不出他来，这就是神的仆人，关键的时刻就有神的灵在他里面，他这么样的有信心有胆量有把握，什么呀，只要王来宽限时间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这句话就解决王的问题，因为王的问题是什么？梦没人给解，所以才发怒。那我们看这三节圣经了，两边相对，这边就是但以理信心胆量求王宽限，这三节啊，有信心有胆量，你有信心你还得有胆量，你有胆量你还得有真的东西在里面，所以他就求王宽限。那么是人一办法，神不为妙，人一为妙，百姓也一为妙。仁义办法，神不为妙。这边你看见但以理有没有用人的办法？他没有，他没有说求求王，我求情啊，哎王啊，我在以理，我们几个人可根本不知道这事啊，不怪我们呐、啊，没有我们的事，你可得保我们的命啊，根本没有求，不靠人，不用人的办法，他就蛮有信心，蛮有胆量。那这边两边相对，那面是什么？那面是靠人的手段，结果就选举了一大堆人。百夫长、千夫长、五十夫长，选了一大队，靠人的手段。这边在意你为什么能够婉言回答？为什么？靠神的智慧。所以我们今天正要紧的做工作，要靠神的智慧。这个我们自己也稍微有点经历，常常觉得难受的难受的，哎呀，我急死了急死了。你不靠神，好好的一祷告，配合主的面前，赞美主，主就给你办法，主就给你帮助，主就给你解脱。有时候见了人，忽然间来人了，帮助你了。所以靠神的智慧 那边是靠人的手段，一面是凭人的主意，这面是凭神的旨意。但以理心里没别的，只有神的旨意。他知道时候到了，神的旨意要显明。兄弟在以理随时他的心都亲近神，所以才能够这么清楚。两边相对，这边在以理是全凭信心，临危不惧。那边就是对那边就是这些个选立的这些个官长，全凭人工不知战机，一个个哎呀了不起了，我们现在当官的，当百夫长、五十夫长、千夫长，很好，都不知道战机。所以后来就是随从了可纳叛逆，不知战机。这个人的战役里临危不惧，所以我们本身呢、啊，平常的时候要恐惧战机，但是在临危的时候你要什么？不害怕，大胆镇定。我们蛮有把握来回答，因为在于你信靠神，两边相对没有别的。摩西虽然很好的一个仆人，但是没有在这件事上没有专心的、全心的信靠神，没有。这边就是在于你为什么这么大胆跑出来了，还敢回答，还求王宽限，还可以能够把梦讲解，因为他专心的信靠神。第17-19，还有三节，那门是16-18。但以理回到他居所，他也不是马马虎虎，哎呀我很有把握，回去赶紧祷告，把这事就告诉同伴。他知道今天我一个人祷告不够，所以我们记住关键的时刻要大家同心祷告，上守望楼，要上守望楼啊，大家同心祷告，一同跪下。他回到居所，把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就这三个同伴，所以真是性命交换了、啊、大家是什么样，大家是同舟共济，大家呀是相依为命啊，一同祷告，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指示这里，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所有的这事一同灭亡。所以但以理这个祷告，他们三个人、四个人呐、啊，四个人对吧？三个朋友是吧？四个少年同心的祷告，不但是为求自己，也是为了救助所有的这事。你爱人爱到这个程度啊，救人就是救自己，这么祷告神，一求神把奥秘指示，第二就是免得我们死亡啊，我们死了对你对上帝有什么好处啊？啊，所以祷告神。19节，这个奥秘是就在夜间地下中也在你的显明，所以这就是你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你更是爱神，但以理爱神尊命，所以神讲的显现，把奥秘都告诉他，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我们到19节为止，两边相对，你讲两边相对，那边是难断的案件，这个是难解的奥秘，你知道这个梦是个奥秘，难解的奥秘怎么办？那就是只有求神指明，那么难断的案件应该求神判断，求神判断。所以摩西说，你们把难断的案件你们都带到我这里来。当然了，我们看摩西的确是靠神，靠神求神判断。那边摩西说了一句话，审判属乎神，你不靠神，意思说不靠神你绝对审判不好。后来这些人根本没有靠神，所以判错了，判的摩西亚伦倒有罪了，是不是到站在可拉党一边了？审判守护神，对着这面是什么？奥秘守护神，奥秘守护神。所以但你深深知道奥秘是从什么来，只有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夜间神就指示他，而且这个时间很有限的、啊、不能够主啊你一定快点给我们显明，神就快点给你显明，当夜神就夜间就指示。所以可见呢，整夜的祷告在寻求，一面祷告一面寻求，一面祷告一面等候，那么就看出就得到了这个了。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审判属乎神，一面奥秘属乎神，这面叫同心祈求，这不就蒙神应允了？同心祈求，所以同心祷告非常宝贵。但以理真正经历到了，他知道我去不了朋友，我去不了同伴，跟我同心祷告，因为危机时刻。那面是什么？那么选了一帮人以后是一同判背叛，一点好处没有，一同背叛，这边一同同心切求，两边相对，一面是什么呀？一面是那边审判官怎么审判，摩西不提醒他们要做到三个不可，行公义和怜悯，三个不可的意思就是行公义和怜悯，怎么做审判官要行公义和怜悯，对他见面来就是在意里 但以理求秦公也好怜悯，他关心到别人的性命，不仅仅他自己的性命，他关心到今天国这个尼布甲尼撒所做的这个梦的事情，所以两边相对，一边是行公义好怜悯，这边就神显明奥秘事。如果我们真的行公义好怜悯，神一定把奥秘都显给你看，神显明奥秘事。百里是爱神爱人，有了主的命令遵守，这人是爱我的，他爱神，他也爱人，所以免得我们死亡，免得所有的测试都灭亡。爱神爱人，对的认为就是做审判官，告诉我应该怎么做审判官。做审判官就要爱神爱人，可惜这帮人选出来反选，没有真的爱神爱人。那年摩西说，我就把当吩咐当行的事都告诉他们了，吩咐当行的事，当行的事，就是说神说的话你要继续多听，这就是当行的事。这当行的是什么？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当行的事情你知道应该怎么做审判官，而不是利己肥己，或者是这个什么呀，受贿赂，担心恶人的情面，是啊，偏转一人的案件，在神看都为不善啊，都为不善。所以你要怎么做？吩咐当行的事，对着这个夜间蒙神应允，不是夜间祈祷蒙允。所以两边相对，那么你当行的事要行，本分要尽，这边就蒙神夜间就指示了，夜间就蒙神应允了。这就是第一个。那现在我们看第二个。所以第一段就告诉我们，是吧？你求好人有所得，你这种什么呀，你要靠神，要靠神啊，遵主话，你要向前行，你要靠神，你不要靠人。现在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比较长啊，19到46，那边是20到49，题目是专心跟，专心跟，从切求得美地得奥秘。第二段就告诉我们怎么得美地，怎么得奥秘。你要像迦勒这样专心的来跟主，你要像丹伊利和三个朋友这样的同心的祷告，所以以后整个的奥秘显明，整个的奥秘显明。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19节开始，19到25这一段是什么呢？就摩西回忆当初他们怎么探地，打发他们去探地。我们就是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比斯巴尼亚。到了吗？到了加比斯巴尼亚，这个地方就是差遣人去探地的地方。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亚摩利人的山地，因为到了加比斯巴尼亚就等于到了迦南的边境了，马上就要进去了。看呐、啊，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着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这就是神原来的旨意，就应该立刻就进去得地。但是呢，他们要求探地，所以要求探地这是许可的，但是摩西也担当啊，你们要看就看的嘛，神的旨意就让你直接去得这个地。你们都进，就用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逼近何城，都回报我们。这话我也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了12个人，每支派一个人。于是他们起身上山里去，到以实各谷窥探那地。他们手里拿着那地的果子下来，到我们这里回报说，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地。这段就是当初，这就是民数记13章所讲的啊，探地。以后他们也回来也回报，但是是不是回报的都一样的？不是。民数记13章14章告诉我们，十个探子是恶探子，回来报告什么？是美地不错，但是那地的人是亚纳人呐、啊，高大，把我们看了蚱蜢，我们看着也像个蚱蜢，我们根本不能上去。只有加勒约瑟亚是什么？有信心，足能上去。所以26节以后就是他们的悖逆不信，以至于倒闭旷野。整个这一段我们看一下，你们却不肯上去，竟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在帐篷里发预言，又哭又闹。这就14章了，又哭又闹。 民数记十四章，说耶和华因为恨我们，所以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要交在亚玛利人手中，除灭我们。我们上哪里去呢？我们的弟兄是我们的心消化，说那地的民比我们又大又高，城邑又广大又坚固，高的顶天，并且我们站在那里看见亚纳族的人。亚纳族人就是巨人的意思，巨人。我们常常是这样，得地得地，就怕看见巨人。哎呀，他们又有学问，又有地位，又有这个，又有知识，他们属灵的不然，我们讲什么呀？你就是个小女子，你就是卑卑微微就好了嘛，是吧？看巨人就害怕，我就对你们说，不要惊恐，也不要惧怕，在你们前面行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不要为你们争战，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孩子一般，只等到你们来到这地方。这都是当初摩西说的话，听不听啊？根本不听。摩西这么讲，苦口婆心。那你们在这世上却不信耶和华你们的神，不信，所以为什么不能进迦南？不信，不听，就这两点。我们到现在都没有得地啊，亏欠主啊，就是因为也是因为不信不听，所以绕圈到现在。你们却不信，他在路上在你们前行，为你们找安宁的地方，夜间在火堆中，日间在云子里，指示你们当行的路。神恩典够大了，神没有亏负他们，是他们自己不肯得地，有圣灵日夜的引导也不去得地，神一路上这样的抚养也不去得地。所以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就发怒，启示说这个时代里面那一个也不得见我所启示允许你们列祖地，唯有两个人。所以这个时代就只跟这个六十多万的壮丁一个都不能进去，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必得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他的子孙赐给他和他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当然后面还有这个谁，约书亚，约书亚是摩西的接班人呢。这两个人，加勒的意思，大家我们再重复一下，全心和勇敢，什么人能够得地？全心的爱主、跟主、听主，全心就是专心的意思。全心还有一个意思，勇敢，你不能怕亚纳人。加勒怎么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你把它吃掉，把它吞吃。所以加勒没有害怕，专心跟主。耶和华为你们的缘故也向我发怒，你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当然是另外一件事。摩西也不能进去，是摩西啊，他从来不回避。我是个大领袖，但是我也不能进去，因为没有尊神为圣。伺候你嫩的儿子约书亚，他必得进入那地，你要勉励他，因为他要是以色列承受那地为业。到三十八节，就是什么人能够得地，什么人不能得地，清清楚楚。背逆不听不信就不能得地，是啊，所以我们要明白呀，不是神的旨意不叫我们得地，我们不能甘居落后，反正我不能得地，是不是？乃是你不听不信，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说必被掳掠的，就是你们瞧不起的，或者说不知善恶的儿女，还没有成熟长大的，必进入那地。以后果然第二代进入那地，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他们必得为业。至于你们要转回，这个转不好了，这个转什么意思啊？加底斯巴尼亚再转一圈，又回到加底斯巴尼亚，转回红海，往旷野去。那是你们回答我说，我们得罪耶和华了，情愿照耶和华女神一切所封的上去征战。于是你们个人带着兵去征迁上山去了。这一个四十一节，我们看到的似乎是认罪，实际没有真的懊悔，没有真的悔改。而且呢，反倒怎么样？神不让他们上山得地，我们现在去，现在去，走另一个阶段。神让他去他不去，现在神不让他去擅自去，所以最后一段就是凭血气擅自征战，结果破败，被人打得落花流水，失败告终，惨败。上帝说我不负责任，因为神不听从，神不跟他们同去，非要去，乐队都没有出来你敢去，所以不听话呀，不听话背逆，还进去不信不听。有人吩咐我说，你对他们说不要上去，也不要征战，这个说让你回去就回去，你又不肯回去了，要去征战，因为我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被仇敌杀败，神警告的话都有，我就告诉了你们，你们却不听从。所以这张是不听不信，结果不能得美地，什么也得不到，竟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擅自上山地去了，擅自就凭血气 凭着自己的意思，你凭你自己意思你要打仗有什么用？哎呀，你们得地我也要去，神没有叫你去，你还是千万不要去。这那山地的亚蛮人就出来攻击你们，这两年如蜂拥一般在西尔杀死你们，直到何日嘛？你们便退回来，回来了，在耶和华面前哭号，耶和华却不听你们的声音，白哭，哭着白哭，神不听，也不向你们侧耳。于是你们在加底斯住了许多日子，这一住38年，这一住啊绕大圈呢。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以色列的历史，作为我们的警戒。那对照这边来，请看20节开始，我们现在要看20到22，对的那个是19到21，这一段是在以理称颂感恩的话，他非常谦卑，并不是他懂得奥秘，他知道啊，奥秘智慧能力属乎神。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你看但以理谦卑吧，他们就说，哎呀，我那个懂奥秘是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立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智慧知识为什么赐给智慧人聪明人？因为敬畏主远离恶，一定会有智慧有聪明。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就说明这个梦是深奥隐秘的事，根本人不可能懂。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啊，我们就到22节位置，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20到22，一面是什么？一面是但以理，他怎么样？他感恩称颂。这首先呢，他是一来到王的面前，他是感恩称颂。那面摩西是数算神恩，那面说我们经过了大大大的旷野，以后我们就来到了加底斯巴尼亚，数算神恩，这边是感恩称颂，那边是经过可怕的旷野，这边你就在意你怎么得到奥秘啊？经历死因的诱惑，为什么？你想想啊，马上就要被杀，但以理因为夜的祷告，他重返重新祷告，就是死因的诱惑都经过了，但是得到了奥秘，出死入生了。这个但以理经历死因的诱惑，那边经过可怕的旷野，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看，一面是什么呀？那边摩西勉励前去得地，得地要紧呐，你们要去啊。对他这边就神显明奥秘的事，那么要得地，这边得奥秘，要得奥秘。两边相对，这边智慧能力都属神，那边是什么呀？那边是允许啊，那边就是神启示赐给他们的地，都是出于神的允许，那边是。得地是从什么而来？是从神的允许而来。为什么要去得地？因为神已经给亚伯拉罕了，说你的子孙都要去得地。得地是出于神的允许，得地出于神的允许。这边是智慧能力属乎神，说明一切都从神而来，而不是出于我们人的血气，出于人的意思，出于神的允许，这也是出于神给的智慧和能力。所以整个这一段但以理就是荣耀神，他完全荣耀神。那面摩西说，你们不要惧怕，你不要惊慌，你不要惧怕，你们只管得地。对着这面什么呀？神赐智慧，所以他说神显明奥秘隐秘的事，就说明神赐智慧，所以那面就不要惧怕。所以但以理深深的向神感恩。下面23、24我们再看23、24，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因着我所求，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于是他一里进去见亚略，啊，他先感恩赞美，然后进去见王，啊，就是说派呀，要灭绝巴比伦这事的。结果呢，一个也没死，求你领我到王面前，我要将梦讲解告诉王。啊，两边相对，这里还是满心赞美，那边是什么呀？那边是不知感恩，不知感恩神给地，还要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还不放心，不知的感恩， 这边是满心赞美，那边是凭眼见求探地，凭眼见的。我们在民俗就没有看到，只有生命就给我们清楚看到，是他们求的，求来的呀，常常是许可的。所以摩西以为美就去了，你们就去了，凭眼见求探地，这边是凭信心求蒙允。在伊犁得到奥秘完全凭信心，他不是凭眼见。凭眼见怎么解释啊？哎，我有点学问，我给你讲讲，你怎么解？你凭你的头脑知识学问根本解不开的。凭信心求蒙允，神给他指明，他就明白了。那边是许可前去探地，这边是什么？这边是有信心去求见王，主动的去求见王。底下我们再看二五二六这两节，就是亚略急忙就把但以理领到了王面前，就说了：“我在贝鲁的犹大人中遇见一个人，这就是但以理的见证吧？是贝鲁的一个人，人瞧不起的王国奴，犹大人中见了一个人，他能将梦讲解告诉王。”王就问了，就问称为波提沙撒的但以理说：“你能将我手中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这意思是什么呀？就王根本瞧不起他，你能吗？就不相信，就问他。就有点被他怀疑吧，因为什么？因为所有的术士都不能解梦，你就能啊。两边相对，那边是窥探美帝，这边是得着奥秘。因为你去窥探的，人家但以理不是窥探，是得着奥秘。那边是探地归来，这边是进去见王。但以理真的就被领到一个被掳的犹大人。虽然他是一个哲子，但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什么太高的地位。进去见王，那么是拿果子回来，那也是一个见证啊。你看这一个结果，你拿出来了，拿出来了。哦，你去了这个他的丁了，我去了这个迦南美地了，我把果子拿出来。这边是哪？这边是明白梦的讲解。虽然这个王啊有点不大相信，但以理所以今天能够见王，是因为他真正的明白什么梦的讲解。所以我们今天不怕人家不把你找来，不听你的梦，不听你的奥秘，只怕你根本不懂这个奥秘。所以今天你我要求助给我们明白奥秘，明白神的预言，那么一定人家会来把你找出来。第27到29，27到30吧，我们看这四节圣经，那边就是26到29。但以理回答，但以理回答王所问的奥秘。他就说了，王所问的奥秘的事，哲士、法师、术士都不能告诉我，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你看他多么高举神，他没说我能啊。约瑟也是这样，解梦是推神，约瑟也是高举神，在法老的面前。所以以色列当中都是在受苦当中，有三个人在什么呀，在外邦的帝国里大大的荣耀神。一个是约瑟，在法老的王宫里面啊，被抬举到后来做了宰相。一个就是但以理，还一个就是莫迪改，都在外邦当中能够被高举，都是因为他们敬畏神被高举，大有权力啊，那个地位也升高。而且这么高举神，只有一位在天上神显明奥秘是，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了王。你的梦和你床上脑中的印象是这样的，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显明奥秘是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就说明你这个梦是个预言啊，将来必有的事。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乃是为了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意念。多么谦卑呀，并不是我怎么着啊，我有智慧，我比别人强。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老觉得自己比别人强，并非如此，乃是为了让你知道，所以上帝告诉了我。亚别相对啊，我们看看到30节为止，整个这一大段，这边谦卑见证独一真神，那边是什么？违背神明大发怨言，违命啊！那边是见了美帝，听了人家的报信，不但不快去得地，还大发怨言，里头根本没有神的旨意，没有神的命令。这边在于你是谦卑见证独一的真神。一面是见证神，那面是干什么呢？我们的口，神要我们的是见证神，在君王面前 抓住任何一个机会要见证神。妹妹是干嘛？妹妹抓机会发怨言，大哭大闹，发怨言，这个见证神。妹妹是只见敌人高大，对着见证人唯神显明奥秘，这边他只看见神高大，一个是只看见人高大，仇敌高大，一面只看见神高大，唯有神显明奥秘，他特别把神突出高举。妹妹摸清楚，不要惧怕，不要惊恐，对着这面呢就是谦卑隐藏自己，多么谦卑而且隐藏自己。再看31到32，三一三二对着那边是30节，这边是什么？这边就开始解这个梦了。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真像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真像的头是金金的，胸膛的和膀背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就是一代不如一代，每一个朝代金子是最有价值，然后就是什么铜啊，不是银是吧，然后是铜，那就是当然后面有解释了，金头就是巴比伦，巴比伦的朝代，接下来就是马代波斯，就是银胸银膀背，这马代波斯是两个民族合起来的国家，然后杜甫是铜，铜也很有力量的，是指着希腊帝国，所以两个一上阵，这边是大象，甚是可怕，可怕，为什么呢？为什么是？因为这只是外邦帝国，外邦帝国常常迫害神的子民，但是外邦帝国也常常被神利用来管教神的子民。对着那边你不要怕，大象甚是可怕。对着那边什么话？那边是神为子民征战，那边就摩西的话，摩西说你不要害怕，神为你们征战，你怕什么？什么巨人亚拿人都不在话下，所以两边相对，不怕列邦权势，不怕列邦权势，神为子民征战。也再看33到35，锤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个像的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就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成如什么夏天河场上的糠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两节圣经一共是几节？3节，33到35，对着那门31到33，31到33，两边相对。这面是见非人手的石头，什么叫非人手石头？不是人凿的，神的国，基督和他的国是什么呀？是神允许确立的，不是人的功，毫无人功。所以对着那门就当信耶和华神，摩西说你们一当信靠耶和华神。这边就是看见非人手的石头，那边是蒙眷顾却不信神，摩西说旷野神怎么抚养你们，神怎么眷顾你们，确实不信，不信神，对着这边抵挡神必被打碎。所以这个大象的权势啊，在以色列心里面也是有啊，我们常常也是啊，里面不信，里面有个大象，就是看见的是外邦帝国的实力，看见就是这世界了不起，却没有看见神的伟大，不信，这边就敌神，所以两位相对，不信倒闭，对着这边敌神打碎，你抵挡神一定打碎，所以求求把我们里面的那一个大象打碎，不要老看这世界了不起，一代一代，哎呦，这个国家的统治者，那也是大总统。抵挡神一定被打碎，那么你不信一定倒闭旷野。那边是约柜前行，圣灵引路，你看看以色列这个旷野的路程，一直都是约柜前行，圣灵引路。对着这边来，你别看不起这块石头，基督的国胜世上的国，所以这块石头就变成了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就是世上的国成为国主，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这句话在启示录11章15节，启示录11章15节，这个预言一定应验，所以老约翰也看到，那里是圣灵引路啊，约柜前行，这边就是基督的国，所以我们里面有基督和他的国，就胜过一切，你不要怕。所以世上的一切有天都要成糠皮，所以两边相对啊，你没有把世界看成 去得地？打春天看得了不起，怎么去得地？爹再看三十六，我们看啊，三十六到三十七，对着你们是三四三五，三四三五两边，两边相对，我们只是说一下两边的半偶。那么惹神发怒，惹神发怒，所以对着这边什么？这边就是三义里讨神的喜悦，因为你不肯得地啊，你惹神发怒。这边呢，你看三义里谦卑能解梦，所以他说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他前面是叙述这个梦，现在开始讲解这个梦。三义里真正明理啊，这么清楚是吧？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恶世代的人，后来都被淘汰了，讲到他们是什么人。不信的人，对你人叫做什么人？恶世代的人。对着这面是什么？这面相反的，对这面在义里是什么人？寻求神的人。我们要做寻求神的人。两边相对还是三六三七，那面是悖逆，不得进美地。悖逆不得进美地。对着这面信靠寻求能解梦，不但明白这个梦奥秘，还能给人解释这个奥秘，说明在义里完全没有自己，蛮有圣灵。别再看三八到四十，三八到四十对着那边三六到三十八，两边相对，这边就是金头，凡世人所住的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给你。那他就开始解释这一个，第一个。那个大象的头是什么？就是尼布甲尼撒王。所以三十七节他不解释吗？你就是诸王之王，诸王之王，天下神将国柄什么权柄国度能力都给了你了，你是那个金头啊，而且万有都伏在你的手下，你就是那个金头啊。还有三十九节，在你以后必另兴几国不及你，那就是马代波斯。又第三国是铜的，必掌管天下，就是什么？就是希腊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够克制百物，又能压制一切，就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也是很强的啊，像铁一样的势力啊。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所以列国都在他手下啊。我们就到四十节为止，你看但以理的梦啊，又简单又清楚，而且句句应验。现在你我回过头来，我们是在公元后的人，我们知道今天是在公元前已经都发生了，历史就是这么演变，按照圣经的预言是这么演变，你说多奇妙啊！所以两边相对，我们找几个伴偶。那面是什么？只有迦勒能够得地，勇敢得地，对着这个不怕金头，金头不能拦住你得地，你不要怕外邦帝国那个大金头，那个大金像。那么是专跟主得美地，这面就是在义里专心求得奥秘。这两边也是这一章的中心呢、啊，专跟主得美地，这么多人都扑倒了，只有迦勒约书亚专跟主得美地。这边就是专心求，所以他得奥秘，他今天能够解释这个奥秘。那边摩西说，连我都不能够进去迦南得地，摩西自己都不能得地，就是未尊神为圣，所以啊不能进迦南美地。他没有尊神为圣，就那一次就不能进迦南美地。对着这面就是在义里谨慎传预言，所以他得到奥秘，他能够传奥秘，因为他谨慎的传预言，一次都不能差，次次都是出乎神。还有那面讲到约书亚得地，约书亚怎么得地？谦卑顺服进美地。约书亚一生做摩西的帮手，何等谦卑，何等顺服，谦卑顺服得美地，进美地。对他这面就是狂妄敌神被打碎，所以一个一个的帝国不是后来都被打碎吗？狂妄敌神就被打碎。好，我们再接着看四十一节到四十五节，四十一到四十五这一大段，对着那么三九到四十三，他接着讲， 你这件像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被分开。那国是哪国呀？就第四个帝国啊，第四个帝国我们这就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半铁半泥，半铁半泥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半强半弱，后面给你解释了。所以那国也被分开，怎么分开？以后罗马帝国分成东罗马、西罗马，分裂了，罗马帝国就变两个腿嘛，两个腿根就分裂了。分开了，这个话后来也都应验了。你这件铁与泥掺的，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啊，这是这个讲到这个脚趾头了。你这件铁与泥掺的，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的。所以到罗马帝国的时候，这个人种呢就掺杂了，就不纯了，所以却不能彼此相合，正与铁和泥不能相合一样。现在。这个十个脚趾头，你看那欧洲共同体很多国家组成的，相合嘛，又相合又不相合，彼此还是争争竞竞，半铁半泥呀、啊，半铁半泥啊，最终还是要分裂的。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这国是哪个国？大家说，基督的国，基督的国要来到，永不败坏，也不归于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所以什么话句句都要应验，而你我现在待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已经是临到了这个半铁半泥的脚趾头了，到脚趾头就差这一个非人手所凿的石头，啪打碎了这一个，这个什么？这就是七年大灾难呐、啊！打碎一列国，基督就来了，基督就来了。我们也遇不见，因为教会要废弃。我们在天上你可以看得见，我相信一看见在地上你打我打你啊，天天打灾难，打这个厉害非人手所凿的石头，基督忽然间降临在橄榄上，粉碎烈火，进入基督的国，千年国度就来到啊，这一切都要应验啊。你去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的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么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你看他多有把握。到此为止啊，我们两杯相对，从第几节啊？41节开始，就是对到45，那边是39到43。我们看两杯相对，这边是谦卑明白预言，那边是软弱靠神得地。哎，这节对那边是什么？妇女孩子能够得地，软弱呀、啊。你瞧不起，一定被掳，一定被掳。结果上帝说，这样人倒能得地，都不知道左右手。他们长大后就是第二代呀、啊，新兴一代，是吧？所以我们要做新人，我们旧的生命要找倒闭旷野，做新人就是谦卑软弱，那你靠神得地。这边就是指着但以理，谦卑他就明白预言，他那个解释这个预言，这就他。这边是半强半弱。这个帝国的势力，你看从金头一直到脚趾头是越来越弱，弱到最后叫做半强半弱。对着那边是什么？那边是不能得地，不但不能得地，临近倒退，就转到红海去了。临近倒退，为什么倒退？因为你里面是半强半弱，半铁半泥，里面掺杂。底下从43节开始，对着那边41节就是什么？那边就血气征战。不彻底悔改，还要凭血气打仗。对他这里也是这样。罗马帝国以后又出了一个新兴的罗马帝国，就是在原来罗马帝国的版图出来好多国家，现在有时候10个，有时候11个啊，也不大稳定。总而言之，就代表那10个指头彼此不和，对着那边就血气征战，血气征战，对着那边彼此不和，那边是血气征战必败。对着这面来，就是非凭肉体血气征战，哦，不是，两边相对，一边是血气征战必败，对着这面基督国必得胜。所以那面血气的征战里面有，这面谁来了？另立一个国，天上的神另立一个国，就基督的国必得胜。一面是非凭肉体血气征战，一面是基督国怎么来的？你我在基督的国里有份，老约翰说，你们要只和我一同在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 主耶稣也告诉我们，遵行天父旨意的能够进神的国。所以两个相对，遵旨受苦忍耐得国。我们怎么得国？哎呀，我得国你得国，怎么得国？保罗的书信也告诉我们，我们若能忍耐，我们要和他一同做王。我们要受苦，我们今天受苦，将来我们能一同得荣耀。所以遵旨受苦忍耐得国，对着那面就是那帮以色列人，非凭肉体血气征战，你得什么？结果自己被打败。所以我真要求主给我们遵旨受苦忍耐来得国。两非相对，那面是违命擅自征战，也可以说擅自征战必败，结果打败。上帝说我不和你们同去，还要打，一个都没有出来，他敢去打仗，胆子太大了，结果呢必败。这个见面就是敌神必被打碎，这个金银铜铁你全部都被打碎。所以两边相对啊，这面是确实讲明有全能，一面是靠自己靠己征战必败落，结果哭啊，哭在神的面前也没有用，必定败落。这就是一段，我们现在看最后一段啊，最后一段46到49，那边44到46，最后一段是什么？一个假弥赛亚王匍匐在地，称颂天上的神，在以理的神，而且都向在以理下拜。他太匍匐了，他太钦佩了，他依靠所有的术士，他靠人，靠自己的智慧，自己的智囊，靠谁也没用。结果在以理给他解梦，他向在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拿什么给他奉上礼物和奖品。王对在以理说，你竟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承认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神。所以外邦王都称颂神，于是王高抬在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的礼物，派他管理大不列全省，立他为总理，掌管大不列一切的这事。他成了这事的领袖了，管理一切。最后一点，在以理自己蒙恩，不忘崇拜，他多谦卑，他多么关心别人。我们常常自己蒙恩，早把人家忘记了。他自己蒙恩，他不忘崇拜。他求王，王就派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只是但以理藏在朝中势力。但以理是高过一切，越谦卑越蒙恩，越蒙恩越谦卑，想到别人，关心别人。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面是被高举，大有见证。那面是什么？那面被杀退，被仇敌，被杀退，大大失败，大大失败。这面是被高举，大有见证。那面是突然哭号，哭了真的不应允。上帝说你哭吧，哭了都不应允，突然哭号，对着这面，这边就是对泥王啊一无所得。他得到什么呀？他称赞了半天，他也没有真正得到什么，因为后面第三章就给我们看到，他没有得到教训，结果他就自立一个大将，那人人都拜他，我是金头啊，我了不起啊，所以他叫做一无所得。那边就跟那边的人一样，突然哭号，突然的哭号。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蒙恩，不忘崇拜。但以理蒙恩不忘崇拜，那面是绕圈害己害人，死的死，后来跟着一些人也就绕圈嘛，害己害人。这两边相对，一面是什么？蒙羞惨败，一面是恩上加恩。这是但以理。但以理通过这件事以后，我们看到他是荣神益人，既荣耀神也有益于人，荣神益人，对着那面就羞辱神明，打了半天仗，在仇敌面前败逃，整个的失败，羞辱神明，这个是荣神益人。 到今天圣经啊非常长，但是总的意思啊，让我们大家受警戒，让我们要确实的信靠他，专心的来信靠他，那我们能够得美地，我们也能够得奥秘。要效法但以理，永远是这么谦卑，这么靠神，而且同心祷告，才能够得地。所以我们要得奥秘，我们要得地，我们不要靠人，我们要专心的来靠神。好，我们今天看大小轮的中心是听主，你要听啊，听主的声音，听主远恶。箴言第四章，远离一切的邪恶，听主远恶，信求，要凭信心，要求，信求得美地，得奥秘。听主远恶，信求得美地，得奥秘。这个美地，这个奥秘都是从神而来，神搭配着他的儿女们，我们都能够得到神允许给我们的。在基督里的丰盛，神的国中，神的荣耀，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快快的要得到，要有信心去得到，我们也应该得到神的预言奥秘，要明白神的旨意，神的计划，好让我们在世上知道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怎么样能够像但以理一样的见证神，荣耀神。好，我们今天就